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这章圣经是大卫杀了歌利亚之后显在以色列民中间的事。他从一个牧羊的孩子不但进到扫罗的宫中为他弹琴，成了为扫罗拿兵器的人，更在突然之间被扫罗立为战士长、千夫长，连带的你可想而知，他的生活一下子变得非常复杂。他所接触到的人和事本来很单纯，可能就是他的父亲、他家里的弟兄，还有交托他的那些羊。现在呢，不但上有王，有王的差派，有王的计谋来陷害他，底下有以色列的众民、百姓、仇敌非利士人，中间还有王的儿子、王的女儿、王的战士、王的臣仆，你替他想想，真不知道他怎么应付得过来。然而这一章圣经里四次称赞大卫做事精明，这个精明还不只是在某一方面的精明。第五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正是因为这样的精明，所以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也无不喜悦。在这做事精明的背后又有一个原因。第十四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神的同在使他精明，他的精明又与神的同在相辅相成。因此十五节说，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而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呢却都爱他，因为大卫领他们出入。换句话说，当他领着众百姓出入的时候，做事无不精明，处处也都显出耶和华与他同在。不单在百姓面前如此，在仇敌面前更是这样。最后一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第十八章这段时间到底有多长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大卫肯定仍然只是个还没有成年的少年人，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一件事。弟兄姐妹，你还记得自己十六七、十七八的时候有多么稀里糊涂吗？你能够想象你十七八岁的儿子领着百姓军队在国家的元首面前出入，而且所做的决定、所办的事大大小小没有一件出纰漏的吗？然而这就是圣经中的大卫。诗篇第八篇是大卫所写的诗，一般我们比较注意到第三节、第四节，那里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但是如果我们对照撒母耳记上十七、十八章大卫打败加特人歌利亚之后的事件来读这篇诗，或许我们也应该去注意头两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篇诗的起头又有一个注，说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歌利亚就是加特人，大卫在歌利亚的面前不正像是个婴孩，不正像是个还没断奶的孩子吗？他的弟兄看不起他，他的父亲说他是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扫罗也评断他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可是现在呢，他不但打败了非利士人，神更借着他让他的仇敌闭口无言，无论是扫罗、是歌利亚、是非利士人，显然又借着他在百姓之中建立了能力，带下一个很大的复兴。你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几章撒母耳记所读出来的以色列民的黑暗吗？现在到哪儿去了？怎么突然都不见了？大卫击杀歌利亚固然了不起， 士师记里面的参僧打起仗来不是比大卫还有能力吗？他为什么不能除去百姓的黑暗呢？以色列人那种危急窘迫的光景在撒上十八章里你一点儿也找不到了，你反而在以色列民中间看见一个极大的喜乐。第六节，大卫打死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集庆，歌唱跳舞。不但这些妇女欢欢喜喜，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除了喜悦，我们还看见约拿丹爱大卫，米甲爱大卫，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一个人怎么可能把这么大的欢欢喜喜和爱带到以色列中间来呢？那当然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细细的分析起来，这章里面不断告诉我们两个最大的原因，其一就是大卫做事精明，其二就是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你可以说以色列进迦南以来，不，你应该说从以色列的先祖在这块地上直到他们下埃及又回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甚至你应该说从亚当直到如今，没有一个人在这方面得到圣灵如此的称赞。但他只是个年纪轻轻的少年人。这个大卫所预表的当然是指着主耶稣，指着圣灵而言，但是的的确确他也是一个做工的人的榜样。我们都会同意主耶稣做事精明，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很精明。不过圣灵从你这个人身上表露出来还精明不精明呢？很不幸，在今天中国教会里有一个传统，就是做工的人不讲究这件事情，甚至要反过来，做事不精明才是属灵的、等候主的、不动肉体的人。那种不吃亏的人、心机重重、专为自己精打细算的人才是做事精明，因为他很自私，他不吃亏。但是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神四次称赞这个少年的仆人大卫做事精明。这个精明绝不是说他自私，说他不吃亏，而是说他行事说话有智慧，能够把百姓从种种的黑暗问题矛盾之中带出来，让大家一起与他经历到耶和华的同在。这难道不是今天在教会里所需要的吗？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讲到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头三个大家都很熟悉，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接在后面的也令许多人羡慕，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还有末了说方言的。但这里头还落下两样，常常被弟兄姐妹们所忽视，就是帮助人的、治理事的。什么叫做做事精明啊？你可以不是使徒、先知，甚至不是教师，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超然经历，但是你在教会里若是一个帮助人的人、治理事的人，你就能给神家带进来很大的复兴。因为耶和华本来乐意与他的百姓同在，只是百姓常常给人的软弱、人的种种问题搞得危急窘迫，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他们所需要的那真是有一个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角色来服侍大家。你或许想，我这个人就是害羞，就是不善于与人来往处理事情。我相信你对自己一定有很深刻的了解才会说这话，你说的也许没错，但是我们还得问一个问题，你所说的那个人到底是你的旧人还是你的新人呢？如果是你的旧人，有什么好说的呢？如果是你的新人，那你难道说圣灵在我们里边是不精明的吗？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为你所服侍的教会， 你有没有向神求过这样的恩赐呢？连所罗门都需要向神求智慧，何况我们呢？你如果没有感动，没有负担去求医病、说方言、做使徒的恩赐与智慧，那么至少为了教会的缘故，你来求那个帮助人的、治理事的恩赐，主绝对不会斥责你，反而必定厚厚的赐给你。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反过来讲，你可能觉得一个做事精明的人整天在那动脑筋打算盘，多么累人呐、其实不见得，因为神家里很多的问题都是遗传下来的扫罗问题，你不见得要想什么新的办法。什么叫扫罗问题呢？前几章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比如扫罗个子比众民高过一个头，碰上个比他更高的哥利亚，就与百姓一同躲藏起来，极其害怕。当这个小个子的少年人大卫有信心去打哥利亚的时候，你既然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那又哪来的灵感要把自己这副又重又笨的大盔甲往大卫的身上去套呢？你的盔甲若真这么有用，你躲在这儿干啥呢？在自己身上已经行不通使不出劲儿来的事，还要强加给别人，这个就叫做扫罗问题，扫罗所制造的问题。那大卫做事精明，精明在什么地方啊？我想他早知道他穿了不合身，但是你一口就把扫罗拒绝掉也不妥当。扫罗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大卫就穿上，将头盔给他戴上，他就戴上，再给他穿上铠甲，这时候恐怕已经重得不得了了。那既然穿了这么多，大卫就把刀拿过来挎在战衣外，我们不用比划了，就试试能走不能走吧。结果呢，走都不能走。这时候他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不是你的战衣不好，只是我素来没穿惯。于是摘脱了，扫罗的面子也保全了，他也自由了，就可以随着自己的信心毫无牵挂的去迎战哥利亚。弟兄姐妹，这就是他做事精明。需不需要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智慧啊？不见得需要，有点普通常识就行了。神家里有很多的麻烦是自找的。还记得14章里面约拿丹打仗那回事吗？你看那次扫罗想了多少办法，出了多少点子，到头来通通是给百姓找麻烦，完全不必要。有的是为了面子，有的是为了宗教迷信，又是把约柜扛到我这里来，又是抽签看谁犯了罪，因为耶和华不回答我。百姓打仗打得正累，他还可以叫百姓严严的起誓，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你想想看，那百姓可能不疲乏吗？所以约拿丹呢，就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这个叫做事精明。很多时候你只要不笨，不迷信，不去抓一大堆属灵的外衣往身上套，那个就叫做事精明了。当你心里迷迷糊糊的时候，神借着扫罗与以色列民的同在是很有限的。一旦把这些稀里糊涂的云雾都拨开，大卫的精明使得神与他的同在变得非常清省，非常明白。这就使原来又复杂又混乱的以色列国得以欢欢喜喜的同心。这是撒母耳记上18章在仆人服侍方面给我们所看见的。当然另外刚才也说了，大卫在这里的预表主要是指的主耶稣，主要是指的在我们里边的圣灵。那这一章和马太福音第二章很像，马太福音第二章耶稣基督一降生啊，就把周围所有的人从希律王、祭司长、文士、百姓到东方几个博士、约瑟、玛利亚，他们个人心中对主的真实情况通通都显出来了。有的要逼迫他，要杀他，有的因为他不安 有的来寻求他，敬拜他。你看这章里围绕着大卫也有精彩的众生相，彼此之间不尽相同，我们也应当能从里边找到自己的影子。首先我们来看众百姓，他们都喜悦大卫，爱大卫，他们不见得对大卫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但是大卫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满足了他们出出入入一切的需要，跟着他很开心，显然诸事顺利，因此妇女就出来唱歌，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就爱他，尊崇他的名。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一个石头把哥利亚杀了，又带着随从的人杀了200非利士人，把羊皮满树交给王，做了王的女婿。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大卫在众百姓的眼里，比今天哪一个青春偶像、荧幕英雄都还要风光啊！大家把他当成一个传奇人物来述说，来表扬，来歌唱。但是这样的喜悦大卫，这样的爱能够有多久的持续呢？等到大卫受扫罗追逼的时候，谁站在他这一边呢？其中尤其特别的是扫罗的次女米甲。米甲爱大卫，那不单是喜悦的爱，崇拜的爱，还是动了感情的爱。但你认为他爱大卫，到底爱大卫的什么呢？在下一章我们看见他爱大卫，就保护大卫的命，叫大卫去逃亡。可是大卫逃出去之后，他去嫁了别人，还跟他感情不错。以后大卫把米甲接回来，他第二个丈夫呢，就跟在后边一面走一面哭。等大卫接约柜进城，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米甲就轻看大卫。这就显出米甲对大卫所动的情，所谓的爱，实在是不够用的，是一种人世间从肉身出来的情爱。大卫最宝贵的那一部分，那个寻求神心意、贴近神心意的大卫，米甲一点都不认识，看见了也不知道欣赏，反而以为羞耻。今天我们来寻求主、亲近主，在这一方面也应当有一点反省。一个真爱耶稣的人，不是他对耶稣动了什么感情，也不见得是一个思爱成病的人。你要是每一分钟都要寻求那个主与你同在的感觉，要不然你就不知道怎么办。这固然非常令人钦佩，却也不是圣经中明显的榜样。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一个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样一个人应该也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遵行主话的人，那才是真正重要的。除了百姓和米甲，这章里面还能够看见扫罗和他的臣仆。这些臣仆表面上看起来都喜悦大卫，也敬重大卫，可是第22、23节就让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些人呢，显然是跟扫罗站在一边，要与扫罗一同用阴谋来谋害大卫的人。那扫罗这个人就更不用讲了，他从前在神面前露出种种的矛盾和羞耻，在大卫的面前有同样的表现，也是可以预期的。在16章，当大卫到扫罗面前弹琴的时候，圣经说扫罗甚喜爱他，不但要大卫弹琴给自己听，还让大卫做了他拿兵器的人。那既然他这么认识他，怎么会在17章55节，当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的时候，就问自己的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呢？怎么回事啊？起初扫罗对大卫的喜爱，也是因为大卫解决了他的问题。耶和华不与我同在，可是这个少年人大卫会弹琴，我听他一弹，我心里就爽快。 我也知道他是谁的儿子，我甚至还派人去见了他的父亲耶西，请他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但是这里有一个大卫是我不认识的，这个大卫神与他同在的程度让我震惊啊！当初在灭亚玛利人的事上得罪了撒母耳和耶和华，撒母耳就说了，今日耶和华是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但是那个更好的人到底是谁，扫罗并不知道。显然扫罗在四处都有眼线，他很可能也听说撒母耳到伯利恒城去向耶和华献祭，要请耶西来吃祭肉。当时亚尼尔显然感觉到扫罗对大卫心里有一个觉醒性的震惊，就很严肃地回答扫罗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这个少年人是谁的儿子。所以等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就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还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就问他这一个问题，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一答，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弟兄姐妹，你认为扫罗心里面会不害怕吗？撒母耳曾经到伯利恒去请耶西吃祭肉，后来他的臣仆跟他推荐一个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现在这个人在我的身边已经被安插了好久，是我自己去求他留在我身边的，突然显出这样的勇敢，神与他这样的同在，他会不会就是撒母耳所说的那一个人呢？再加上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各城的妇女都出来唱歌，怎么唱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这一听，怎么了？还是老样子，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于大卫，千千归我，只剩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扫罗对大卫从爱到恨，那个转变是多么快啊！而且这个转变的缘由是再清楚不过了，他是因为嫉妒神与大卫同在，又害怕自己在以色列里的地位要保不住了。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在教会发生过吗？年长的工人提防排斥年轻的，尤其是主与他同在做事精明的工人，说穿了为了什么？那不是自己在教会中的地位吗？你生怕别人喜悦他，就不尊重我了。这真是神家里边最黑暗的一面，一个弄不好，教会就要因此而分裂。保罗劝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千万不要在教会里抢地盘、划界限，美其名是防止异端、方便管理，实际上躲在背后生事的，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扫罗呢？当然，在这章里面还有一位是与大家都不同的，就是约拿单。圣经说，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就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样的爱是有结果、有行动的爱，是整个生命都交给他的爱。所以第一，约拿单与大卫结盟；第二，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给了还不够，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还有没有能给的？没了。这非常像什么行动呢？古时候的人打仗，你要是打败了，你做了人的俘虏，他就把你的外袍、战衣、刀弓、腰带通通都拿了去。但愿圣灵借着约拿单对我们说话，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被基督的心肠所感动？你爱他吗？ 你爱他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吗？你既然这样爱他，你与他结盟吗？你向他降服吗？你从前身上所穿的，手里所拿的，南征北讨一切的本事，从外袍战衣、刀弓、腰带，是不是通通脱下来降服在耶稣的脚前呢？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章圣经里，喜悦大卫、爱大卫的人很多，但是谁才是真正爱他的呢？